各位听众宝宝，好久不见。在节目开始之前，想给大家提个醒，这次音频有几处效果不是很好，希望大家见谅。作为一个新时代女性，不管你事业多成功，或者生活多幸福，是不是无意间也会冒出我够好吗这个疑问。
欢迎来到我们的 podcast Good Enough， 你很好，新手女的幸福指南。希望我们一对太平洋两岸的闺蜜之间诚实亲密的闲聊，能给各位听众带来一点快乐或者一点启发。
嗨，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 podcast Good Enough， 你很好，我是 Maggie。 大家肯定刚刚在等听到 Sherry 的声音，但今天呢 Sherry 不在，我请到了一位特别来宾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之前想要聊的但是一直没有找到机会聊的这个话题。然后今天还有特别的一点呢，是这是我第一次在户外还有 in person， 就是跟我的这个特别来宾面对面的聊天，所以呢是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新的体验。现在介绍一下我们的特别来宾。这个特别来宾其实还真的挺特别，因为他是我在上初中的时候在中国在北京就待了一年，然后在这一年同班的同学然后我们也是最近通过这个绿色软件又重新 reconnect， 然后刚刚好她现在也是一个妈妈，所以呢我们这一集就请到她来跟我们聊一下这个育儿啊这一类的心得吧，体验。所以我们现在欢迎林红。
大家好，我是林红。
然后现在呢我们让林红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她自己的这个背景啊这一类的，好吧林红。
嗯，好，没问题啊。大家好，我是林红，两个字是凌晨的凌，彩虹的红，然后英文翻译过来叫 Over the Rainbow。 我小时候还不知道是有这个 meaning 的时候不是很喜欢这个名字，但是后来在美国待的时间久了，每次跟人家讲就觉得还挺美丽的。
我都不知道我从来没有想过它这两个字儿是这个意思，还挺有
意
境
的。
对
我2012年的时候从北京来到了美国，一开始是在纽约留学念研究生，然后我后来遇到了我的先生，然后我们也结婚了，现在结婚也马上10年了。
哇，
对，超久。对，就我来纽约第一天就认识他了。对，然后
也是缘分哈。
对，缘分。我们大部分的时间在美国其实是在东海岸，然后我们是在这个疫情之后觉得东海岸太冷，然后户外不够多，然后有了孩子之后决定来搬到了西海岸。
反正就是这么多年以后，然后他刚巧又从东部搬过来西海岸。然后大家也知道我们也是疫情的时候搬过来西雅图这边，所以
就非常多的巧合，然后导致了我们能够还能再见面。
对，我们
这
个重新相遇。
对，
也是真的是
这么一说好浪漫。
对，我们俩，我怎么觉得说的好像我们两个要开始有感情。
对对，
我们之前就在聊嘛，因为当了妈妈以后我们即使是两个人一起吃饭的时候也是会有一些比如说抱怨啊，或者分享一下最近小孩的一些近况啊什么的。所以聊着聊着呢我就问他，我说哎，刚刚好，因为我们之前也是提过几次嘛，然后也有听众朋友说哦，想要听一听比如说准备生小孩然后一些心态啊，或者成为妈妈以后的一些变化什么的。所以刚好这一次就请他来，然后他也特别的excited， 他也很有分享欲，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他说哎呀，有没有人了解做妈妈的辛苦。
对，但其实我觉得有意思的讲就是这可能就稍微比较 personal 的一点，就是我觉得我们现在的一个状态其实是站在很多很多的这个英文叫做intersectional， 就是说我们其实有很多的不同的小的这个圈圈里面，然后我们是一个 相对说比较小的一个部分，对吧？你看我们又是移民，然后又是亚洲女性，然后我们然后又做妈妈，对吧？然后
又工作，
又工作，就其实我觉得我倒是在我的生活中，比如说我的同事或者我孩子他们同一个学校的父母，就是他，我总会能够找到跟我有在某一方面类似经历的人，但是所有的都加在一起，然后所有的条件都符合的，其实很难找到有人能够聊这些所有的不同的，对，都能认同，然后都可以，就是你会比较熟知，就是作为一个移民的一个中国的，然后又工作的在美国生活的妈妈，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特殊的这个群体。
所以呢，跟大家反正就聊一聊我们这个特殊，我们把自己说成了特殊群体，
其实也没有那么特殊，
反正大家听到肯定会有共鸣的地方，所以我们闲聊聊到哪是哪，对吧
？OK。
所以第一个问题呢，我们想要问林红的问题，就是让他介绍一下，就是他现在的家庭状况，
对，
就说有几个孩子啊，是男孩女孩啊，然后包括他工作的状态，
yeah.
跟大家先简单介绍一下。
好的，我有两个女儿，然后大女儿刚刚到4岁，然后二女儿是10个月。然后我的工作是我在一个科技公司，然后做这个产品运营，然后我的工作其实非常的 flexible， 我是全程都是在家办公，就是我们是疫情之后公司就做了一个转变，然后也没有目前也没有任何的倾向再转回来，所以我的工作还在东海岸，我的工作时间比较弹性，大部分时候就是看我自己想做多少，就是有些时候真的很忙的话，我可能一定要工作10个小时、9个小时。但是如果没有那么忙的话，我就划划水，摸摸鱼也可以，就是完全看自己怎么想。对，所以我有时候像比如说最近到了夏天，就是孩子的事情比较多，我觉得天气也很好，西雅图冬天一直下雨，所以我就一直想玩，就是可能，最近可能一天就工作个6-7个小时，然后也就划划水，也还好。就老板应该，我老板知道我划水，所以也不用害怕他听到。
你有没有听到他觉得工作6-7个小时是划水？
就对我来说已经划水，因为我的工作比较就是
还是工作量挺大，
不是量大，其实我工作6-7个小时一天也是要吐的状态，因为我是不停的在。我需要6个小时都是120%的就是这个 brain power， 对，因为我需要所有的会都是大部分都是我来立的，对，我来主持，然后我其实比如说6-7个小时可能我5个小时全在开会，那1个小时我就要准备5个小时的会，那所以我就是做不完的，
永远都在工作，
对对对，就是压力比较大，科技公司嘛，可能大家也大概知道，就是美国这边好一点，尤其是国内科技公司更那个啥，
大家可以听得出来，这边即使在美国这种文化下面科技公司的工作就不像我们不是科技公司的这个工作那么的轻松，还是需要投入很多的心思和时间。
对对对，就是工作是我生活里的很大很大一个部分，然后我自己也在最近几年尤其在思考，就是我想要把它变成多少的部分。
对对，这个之后我们也可以专注这个工作女性，对吧 ？Working mom，
职场女性，
职场妈妈，
职场女性。
经历我们也
可以再展开聊聊，
对对对。
然后我对我老公其实工作性质跟我比较像，他是在保险公司做精算，然后我们两个人都是远程办公，但是因为我们是在介于东海岸和西海岸之间的时间，所以是早上8点到差不多下午4-5点，然后我们早上送孩子上学，早上非常非常的忙，所以我婆婆也在，就是她可以帮我们
帮
对帮我们送小孩上学，然后下午我们就稍微轻松一点，所以现在大概是那么个状态。姐姐和妹妹他们两个都去同样一所蒙特梭利学校，国内应该也有但是离我们家很近，就7分钟然后我很喜欢那个学校，就是我很满意那个学校，这个对我来说特别的重要。对，所以现在为止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就是我自己就认为是比较平衡比较舒服的一个状态。我跟 Maggie 我们俩刚刚重拾的时候，其实我是一个处于一个非常紧张的，因为当时生完妹妹刚刚回去上班，对，就是当时是还没有找到这个平衡。 对，我觉得现在已经找到更多的平衡了。
她刚生妹妹的时候工作也特别忙，然后再加上你知道刚生了小孩，然后你本来自己就要找一个新的平衡，再加上家里已经有了小孩
2胎，
对，生二胎，然后所以就整个都是压力很大，然后有很多 moving pieces，
对，
所以他现在我每一次看到他都觉得他状态比之前要好很多，包括他，
谢谢，
包括我觉得一个是 就是轻松，感觉比较轻松，然后另外他有更多的时间可以给自己，让自己做一些放松的事情，包括运动啊，包括刚刚林红也跟我讲他喜欢做 craft， 做一些手工的东西。
对，
然后他这个礼拜放假昨天做了一个什么
挂毯，对，前天做的挂毯，昨天在家做了一天耳环，
所以大家就知道他是个很就是对这种手工啊，就是喜欢用这个事这些事情来让自己放松。
对
对对对，所以挺好。他也在工作之余吧，带小孩之余，特别是就因为带小孩其实很难挤出自己的时间，
对，
他能够找到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自己的兴趣爱好、
嗯、
然后还能利用这个兴趣爱好能够让自己能够放松下来，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嗯、
对。好，然后呢我就不用多说了，大家都知道，就听我们节目的人，算了，我还是介绍一下，万一你知道有这种，我们已经 Sherry 和我自从上一次年初的时候合体了一次以后，其实已经有半年的时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但是我的情况其实也没有变嘛，我们家儿子就从一岁现在变成一岁半了。
一岁半了？
对，因为他是十二月三十一号生。
咱俩也蛮久没见了。我是感觉上次因为那个 Archer 是来我家的时候他八个月嘛，我记得我们拿那个照相，他上面
照
八个月，
对，八个月，
所以 double 了这个时间。
对，
之后
见
了
一次
，咱俩吃了一顿饭，吃了顿烤肉，
吃了顿日本烤肉，
it,
对
对
对，然后喝了个珍珠奶茶，
对
对，所以也
然后一转眼他就一岁半了，
一转眼他就一岁半了，对对，真的是时间过得很快，
时间过得快，
对，嗯、反正我没有变化，我没有二胎的 update， 然后生活也是跟林红一样，就是一边工作，然后。我儿子也是送去 daycare， 所以从周一到周五就是早上我给他送到学校去，然后下午我老公去接他，所以生活最近唯一的变化就是六月份的时候我老公的爸爸妈妈和弟弟过来了十天，来看看儿子，然后跟他玩一会儿，然后刚好最后的两天就他们过来十天最后两天，我父母在从来没有自己外孙的状况之下，终于在疫情解封了之后，第一次能够抱着他，然后握着他的小手，所以他们六月份过来了，然后在这边准备待一个月，其实也快了，因为我们现在录的时候已经是七月初，所以他们再过一个礼拜就该回去了，然后我们反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要跟大家讲我这个整个的这个日程，但是
是感觉听众是朋友，很久很久没有
很久没见的朋友，对
对
对
对，
对
对对，所以要
所以跟大家
更新一下，
对。然后我们还有就是打算九月份回北京一趟。
哦、oh, ，真的？
对，我们准备回去两个星期。
嗯，
因为我所有的家里人都还在北京，所以带他回去，因为他们也都没有见过他，所以带着包子回去看
看。到时候我蹲你的攻略，怎么带孩子坐飞机？
哦天，Not looking forward to that， 因为现在暂时还没有直飞北京的飞机，所以一定要、
oh, yeah, 上海，
一定要经停。对，
对，
现在只有上海。
只有上海，
但上海对我们来说也没有
意义，就太远，对，
所以我们就这回是经停台北
，OK，
然后去的时候我们在台北待三天，
玩玩
去见见朋友啊、
哦、
什么的，但是回来的时候就只是在机场要停个六七个小时，
嗯、
我就觉得、
okay.
啊天哪，
可以找你的儿医要一个 baby size 的那个马拉松那个。
是吗？
对，你就找他，你就说我小孩子要坐飞机，然后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安全剂量的一个安眠药？
哦，是不是？
对，
那我可以，我要去，
你可以问一下
啊。对，因为我们明天刚好要带他去看那个一岁半的那个。
对，你就问一下，没准他会给你。
Okay, good point. Anyway, 我们这个又扯远了。我们 moving on， 我们现在跟林红我们聊一聊，就是你打算要孩子是什么状况？
嗯、
然后
我跟我老公当时我们是2014年结的婚，然后但大概你知道中国家长就是说上学的时候不准谈恋爱，一上学就开始结婚生孩子，就是像上学上完学就是但上大学快结婚，然后结完婚就是快生孩子，所以其实就是一直是被催的状态。但是其实尤其是我自己来讲，就是我美国念完书之后 头几年的工作非常的不顺利，因为就是签证啊、绿卡呀、啊、身份的问题，然后我一直都也都没有机会就是去探索自己就是在职业上面想要是一个什么定位，所以我一直都是属于一种不是很想要小孩的状态，就是我想要先就是没有准备好，要想要在自己的工作上先给自己来折腾一番，看看能折腾成什么样子。
对 对,
对,
对, 对，理解。
然后我其实你看我们家姐姐是2019年出生的，那我是2018年年底怀的，2018年年中秋天怀的孕。当时我开始就是我现在这份工作，我是2017年10月份才开始的，所以其实刚刚找到一份自己还蛮喜欢，然后觉得自己能做出点东西的一个工作，大概1年半左右就怀孕了。然后其实说实话，这个怀孕是意外的。我老公其实他很想要小孩，就是我们俩挺有意思，就是因为我是一直知道我自己会要做一个妈妈，但是我一直没有决定是什么时候。
对，
那我老公呢，你知道男生不会说想一起来就是哦我要做爸爸，就没有，很少有这样的男生，
因为他不需要有过多的身体上啊，
对，而且我觉得
这些改变，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对于男生来讲，他可能也是就是男性和女性的荷尔蒙不一样，就是女性你就是自然的会有一种就是 nurture， 就是有一种喜欢照顾别人这种性格在里面，
是是是，
包括小女孩就是喜欢玩娃娃，喜欢过家家，这种也是，
对对对，
就是小男孩天天打打杀杀就不一样，所以我从小一直都觉得自己想要当妈妈，然后就是当时找老公也是奔着一个 OK， 这个人就不仅是我老公，是不是可以做爸爸这样的标准去找的，就是比较有清晰的目的性啊。但是其实说实话，怀孕的时候我还是就是整个人是震惊的，因为我知道我想要，但是没有觉得要这么快。然后我老公是一直都觉得哦，没准吧，也许吧。然后但是突然有一天，就是我们结婚当时大概可能5年多的时候，他突然就是哦，我好想当爸爸。然后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从哪来。他可能就是我那段时间可能身边开始有朋友有小孩子，然后他看到就他跟那些小孩子有一些接触之后，他觉得哎呀好可爱，就他觉得这个是我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他能够比较具象的看到就是这一个部分的时候，他就很期待。但是我当时又没有准备好，其实我们当时是完全两个人是岔开的，但是就是意外怀孕了。然后我怀孕的时候很有意思，因为我同事也说从来没有见过你这么气愤和愤怒的孕妇，因为你知道，因为我真的是
情绪化，
很不想怀孕。然后而且我有点就是因为不想怀孕，但是怀上了，而且就因为我知道就是总是要孩子，我也不会说是去把它打掉，
对对对，
而且我跟我老公也很幸福，所以觉得肯定是要 keep， 但是就是觉得
还没
不爽，你知道吗？然后就觉得生气，然后为自己的肚子生气，跟我老公生气，然后就是包括当时怀孕的时候6-7个月就还穿高跟鞋，就是我觉得我就是要穿，就是凭什么我怀孕就要改变我自己，但是其实我平常也不太穿，所以就是怀孕的时候完全故意就是跟自己置气。对，然后天天没事就是把脏话挂在嘴边，因为我是在科技公司工作，就大家比较就是都比较随意嘛，所以也不是说穿西装，就是每个人都穿什么踏拉板，然后夏威夷的 shirt， 然后就来上班，然后就是天天 curse 来 curse 去，一堆小孩，所以就我觉得我就是怀孕的整个的感受有点像又过了一遍青春期，
对对对，
不让我干什么我偏要干什么，
对对对，
不让我吃生鱼片我偏要吃生鱼片，就做了很多不是很该做的事情。对，但是这个不是很就是不是一个典型的孕妇的一个经历啊。
像林红说的，我们能够有共鸣的点，可能就是现代女性，就是你有，我们有相当一大部分，我觉得都觉得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会成为妈妈，
对，
但是就是我可能还没有过够自己的生活，对吧？我可能还想要自己，包括事业也好，或者就是
你跟你老公
玩乐这方面，
就是你想要再有几年清闲一点的日子。
对
对
对，就是只为自己考虑，不用为一个这不能自理的一个小孩考虑，对吧？就这些
yeah,
这些因素，
对，
就会让我们不确定。你心里头可能%，比如说你是50%，你就觉得哦，我是该生孩子了，我现在结了婚了，我是该生小孩了。
对，
但是我是不是能等一等，拖一拖？我现在可
能
才还不到30岁，然后或者30出头，我是不是能拖到大概35岁我再生孩子，
对
吧？
对。对，
但说实话，其实我觉得林红说的很对的一点，就是那个时候他已经知道了，他也不会去把这个孩子打掉，因为他们是想要孩子的，而且生活也很幸福。
对。
但是他就觉得说，这个孩子来的
这个时机不是我想，不是我所掌
控的。
对，
对，
可能这个孩子来的太快了。嗯，我觉得很多时候，特别是第一次当妈妈，我们可能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
就哪怕你是真的是在积极备孕，你会想哦，可能很多人备孕要备半年。
哦，对，没错，就是哦，我先尝试一下哈。我跟
一次中，
对，我跟我老公就常常聊这个，因为我们就
是
在讨论。
你们是怎么回事？你们是多久？
我们就一次，
一次中。
对，这个我们听众朋友之前听过的也知道，就是我们也是就准备好了，也是觉得说，
嗯，
OK，
差不多了
，然后已经搬了家了，嗯，然后已经开始了新的工作，所以就觉得说一切就是已经恢复了就是正常轨道，所以开始尝试了。那个时候是大概年初的时候，我们已经计划了。一个是五月底六月初的时候我要去夏威夷找我的一个朋友，然后七月份的时候我们要去新墨西哥找我老公的一个朋友，
嗯，
然后还想就是放纵一下啊，
嗯，
做一些成人的事情，
就是 think 的那个 life 其实很爽。
对，就是有一些计划是有了小孩怀孕了以后不能做的事情，所以那我当时就是试了一次，然后我也是因为下一个月那个月经晚了，所以因为我通常都非常准
准时、嗯，
所以过了几天大概两三天我就想说嗯，
难道
不会吧，就是有没有这么厉害哈？然后我就用那个验孕棒，然后我想说不会吧，就是这么快一下就中了。然后测完了以后我没有直接立刻跟我老公说，因为我就想说嗯，不会是错的吧，所以我还等了。
第一反应都是怀疑，这一定是假的。
对，不会一次就中。所以呢我就还等了，就是到了第二天又重新再用了一个验孕棒试了以后。
然后你一整天都没有跟他讲吗？
没有，
因为你怕吓到他。
不是，我就觉得说也许就是 false positive，
你
对吧，所以我就没跟他说。然后我还自己还特别忐忑不安，然后我每次看见他我就还觉得特别的不好意思，想说哎呀怎么都不跟他说这样子哈。结果后来等了一天我又验了一次，发现哎呀真的是，然后我想说那不行，现在不能不说了。
对，
后来其实我挺逗，我就是一个又怕麻烦但又很想有仪式感的这么一个人，所以我还在想，我常常看到人家比如说抖音上头啊，就是刷到有人就是什么把他那个验孕棒包成一个小礼物啊，然后看给老公看，然后老公就那种惊喜的表情，我还在思考说哎，我要不要搞一出这样的事情，然后给他录下来他的这个表情什么之类的。后来我想说哎，算了，老娘怀孕已经够麻烦的了，不想弄这个事情。然后那天还有一个好玩的事，我不记得我们有没有说过，就是我们那天刚好被一个邻居邀请去他们家的那个 housewarming， 就是他们家是在疫情之中的时候搬家搬过来的，然后已经过了一年了，但是他们是这种印度的这个锡克教，所以他们有一个自己的一些传统上面的这些他们想要庆祝的方式，所以他就把这个邻里都叫到他们家去庆祝。然后我那个跟那的这个外婆在聊天的时候，他就问我，突然哦 out of nowhere 他就问我 how's your baby， 然后那个是我们这儿刚我刚跟我老公说怀孕大概两个小时以后。
oh my god， 太吓人了。
然后我想说我天哪，这个人这是个神婆嘛，他怎么看看面相就能看出我怀孕。然后他说 oh your dog， 然后他问的是他问我说 baby， 他说的是我们家新领养的那只狗，因为我们在几个月以前不是刚领养了 Scooby， 所以他问的是那个狗。结果我跟 Rocky 两个人就对视，然后两个人就很慌张，想说
就是我还要不要跟他家所有人讲。
对，我想说天哪，我们怎么
就被迫公开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就没说。我就说哦， oh, 我就说哦、oh, yeah Scooby's good。
你说到这个，我想到我当时其实怀孕的时候发现得很晚。
哦，是吧，
就好几个月，因为我那个就是 cycle 不是我的那个周期不是很规律、
okay.
对，所以就经常迟点早点都基本上是迟，就很常见。
嗯，
但是那次迟到了好久，那次迟了可能得有快一个月。你是不是整个脸都青了？没有，因为这个事情之前发生过，就是我之前迟过几个月，然后我有去看过医生，人就说就有些人就不是那么的规律，
对对对，
其实也没事儿，
对对对，
所以我当时迟了快两个月的时候，然后其实当时已经怀了，但是不知道嘛，因为是意外。然后我们俩还去了夏威夷，我们在夏威夷的时候，我当时就试那个裙子，我说哎，这是我的号，怎么就肚子这儿怎么就拉不上呢？
对对对，
然后就还挺生气的。然后我老公还说了一句哎呀，你是应该回去减个肥吧。跟我
太
当时不知道，
对，当时也没觉得是怀孕。
对，然后我回来之后跟我一个同事吃饭，那个同事是中国女生，然后她已经是妈妈了，我就跟她讲，我说啊、哦，最近不规律很烦，你看我脸上都冒痘。然后她说你会不会是怀了、
哦、
我说怎么可能，她说你不然就我陪你去买个验孕棒，我们当时公司楼下有个超市，
嗯，
买了，然后回家之后，然后第二天早上验的，然后一看是 positive， 然后我就直接就骂街了，你知道吗？我当时骂的巨难听，特生气，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说，现在给我约一个人，我不管是谁，我今天下午，今天我一定要去，一定要去，我要去看，然后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嗯。然后就去了之后，我当时第一个问的那个医生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是假的吧？这验血棒是假的，你快告诉我是假的。”然后那医生是个老太太，马上退休了，看了我一眼说：“不，你已经挺久的了。”然后我说：“咋回事？”说：“你看你这肚子。”然后因为我说能显出来，我说这不是胖的吗？他说：“哎呀，你躺下。”就直接拿了那个。
胎心仪
就是能够扩音器，它直接把我肚子上一怼、然后我就能听到那个突然它那个房间里就是蹦蹦蹦蹦蹦蹦
跳的声音，
然后我当时就哭了，你知道吗？就是我当时就是整个那个人的这个
情绪
我已经没有办法形容了，就是又有我觉得主要是吃惊、然后是委屈生气，但是又有一点就是那个医生后来妇科医生说你是不是感动的，我就也许会有一点点感动在里面，但是我当时已经完全察觉不到了，我就是生气啊。然后我回去的一路上我就只跟我老公说一句话，就说慢点开，一尸两命一尸两命
不过我觉得你还挺快就接受现实的。
没有接受，就是一直骂人骂了一周，你知道吗？就狂骂。
就但其实这只是一个就是表现、我觉得就是其实你的意识上面已经接受了、只不过你
我需要我的情绪需要有个爆发点。
对
对
对, 对，就是你不甘心对吧，你还不甘心现在的怀孕，但是你已经知道说你现在就是这个情况，
对，
然后你需要做什么，所以你还跟你老公说，
对对对，
哎，你给我开慢点啊。对，
因为我是一个计划性极强的人，就是我需要知道我在接下来一年我大概我的目标是什么，然后我有什么样的计划，就是而且在不同方面，所以就这个就完全把我的计划全都打乱了。而且我很受不了就是这么大一件事情我居然没有
知道，
就是OK 我 baby room 是什么样子的，然后这那这那的，所以我当时就是有一点
觉得
这个叫什么，就是 organize 就是特别 type A 的人，就是打乱我的计划的感受。
对对，我可以理解可以理解。然后呢我们 moving on， 那我们就聊聊有什么你这个怀孕和这个生产过程当中有什么特别有趣的事情、或者有什么心得什么的想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吗？
怀孕生产是两个话题
你想
从哪里聊？
我们生产我们就不提了吧，我觉得因为生产这个过程可能不是每一个人都想那么具体的听到的，但是我们聊一聊比如说怀孕当中、到生孩子之前
对
有什么有趣的事情或者心得？
我觉得有两点。第一点比较普世的哈，我认为作为一个妈妈，我觉得最重要的，我跟每一个妈妈准妈妈都这么说，就是说你想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就是不要被大家给你的期待或者条条框框所限制。像我就是一个非常愤怒的孕妇我就是很坦然的接受这件事情，然后我怀二胎的时候就不愤怒了，这个很自然。可能在美国这边的就是文化稍微比较包容嘛，但是Still 我是一个亚裔的女性对吧，然后亚裔女性其实在所有的在美国这边的种族里面就属于那种稍微比较温柔贤惠然后比较顺毛的那种，
对对对，
所以大家看到一个这么就是生气的孕妇愤怒孕妇还是会觉得有点可爱，就他们有时候会就是跟我开玩笑，但是我也不是很在意，就是我不知道如果是在国内你是不是有这个愤怒的空间对吧，
对，
是不是一直
会不会被家里面人
就对
就
说啊你不要那么生气，
对对对对，
不要动了胎气这这那那的，但其实就我觉得就是做自己就好，因为我觉得本身怀孕这个过程就是对女性的身体和这个精神上面都是很大的压力，对对对、就是怎么样舒服怎么样来，不要被别人的期待所绑架，你想干嘛就干嘛，然后也没有必要觉得是大家觉得哦你孕妇一定要小心注意这个注意那，就是你自己去做一些研究，然后你知道你做的每一个行为的有可能的后果你的风险是什么、如果你觉得这个风险 OK 的话你就去承担就好了。就比如说哦，给大家推荐一本书，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就是我当时看那个 Emily Oster， 她有两本书，一个叫做 Expecting Better， 就是、专门给怀孕妈妈看，还有一个叫 Baby Crib， 就是它是一个相当于一个续集、但是这个是一个美国很有名的一个经济学家他自己写的一本书，然后他用的这个研究方法就是他做了一个 meta research， 就是他把所有全世界在过去20年间甚至更久就是所有的关于怀孕的 这个所有的 literature 所有的文献全部都看了一遍，然后他做了一个分析。所以比如说他又会说 OK 就是孕妇不能喝酒这件事情到底有多强的证据来支撑，然后他的结论就是孕妇确实是不能喝酒，如果你喝酒的话他会有什么样子的对他的影响是什么。但是比如说孕妇不能吃生鱼片这件事情他的这个 basis 到底在哪里，然后他会拿出来很多就是说也许大家传统上认为绝对不可以做的事情背后并没有那么强的科学证据的支撑。
我明白，或者说可能随着时代的变化，就比如说
对你的认知会有变化。那本书对我影响还蛮大，因为它对我来说是一个精神上的解放，就倒不一定说我真的会去每天吃生鱼片，但是我知道哦，如果我想吃的话就是去一个很好的只要保证干净的地方
对
就没问题。对，
是这样，
就我这种精神上会有一种释放，就是哦原来我其实是有这么多选择的。
对，
就这个可能是我一个
你听到的这些你不能做的事情不一定
是有科学根据
的
对对对对 对。
你说到这个吃生鱼片这一点其实我想到这个是我唯一怀孕的时候让我觉得限制来讲的话我不太愿意接受的，就是吃生鱼片这一点。
对，
然后特别有趣的是其实不光是你听到这个坊间流传的东西，连不同的这种妇科医生
对对
他会告诉你不同的事情，有的就说没事。
对，对，
像我第一个看的一个男医生，那个男医生就说没问题，你说你吃什么都行，只要你不去这个第三世界国家吃那种特别不卫生的东西，
对，
你要吃生鱼你就去好的馆子吃就没有问题。
对， 对。
然后呢我又换了另外一个医生，那个医生就说我们还是保守一
点，建议你
能够不吃就不吃，但其实他的观点只是在一个轴上面，对吧？
对，
有的人是说可以，但是适量；有的人是说哦，那尽量不要。但其实他并没有说有任何的科学根据。
其实说到生鱼片，因为我很爱生鱼片，这也是我唯一不能就是特别不能接受一点，就是最后其实他的结论是说你吃生鱼片。其实跟正常人一样，你吃生鱼片就是有风险的。你正常一个人吃生鱼片
也是有风险
。然后这个风险在于你会拉肚子，
对
吧？然后如果你吃到非常比如重金属的鱼，或者是没有处理干净的鱼，那这个情况可能就会更加严重。也许你会拉到脱水，然后也许会有生命危险。
危险，
那孕妇是一样的，只不过孕妇的抵抗力更弱一点。所以就是，比如说同样都不是很干净，你怀孕的时候吃可能就更容易拉肚子，然后你不怀孕
的
时候会影响你的健康。但是其实对于孩子来讲他不会说直接说对于胎儿有什么影响因为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我怀二胎的时候吃了超多生鱼片。
然后大家其实就我们用这个生鱼片举例嘛，其实就是像林红说的，你只要知道人家跟你说不该做的事情，你只要知道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然后你能承担这个后果。就比如说你特别想吃生鱼片，然后你已经比如说一个月没有吃过，然后你原来是比如说每个星期都要吃的，然后现在你就觉得我可以承担这个风险，就比如说我少吃一点儿，我可能不会拉肚子，或者说我现在特别要想
吃，我只去很贵的馆子吃，
对，去很贵的馆子，然后那个鱼都是比如说从日本进口过来的呀，处理得很干净啊，这些，你如果觉得没有问题，你觉得说你可能出现的后果你能够承担，然后你的身体健康不会受到特别多的影响，那你就去做这个事情，不要因为别人告诉你说哦，你不该怎么样啊，然后会用这个社会的这些价值观。因为很多时候特别是我觉得中国文化里面很多时候当一个女人怀孕以后所有的重点都是在这个胎儿的健康，
对
吧，就是小孩的健康，她很少会去从妈妈的角度去思考说这个妈妈的健康，其实妈妈的健康包括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都是对宝宝更重要的，
对，
而非是那些就是什么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 对吧。
对，
另外一点林红，你觉得怀孕期间运动你那个时候有没有运动上面做一些改变啊？
我不是很运动，但是这不是很一件很不好的事情，就是我觉得我怀孕的时候没有太动的很多，因为我总体来讲是个懒的人，然后你肚子大了之后吧就更懒，就不想动，
很重，
对，很重，然后其实就是我也没有足够多的勤奋来克制，就是把这个压制住这份懒惰，就是这点是我就是稍微我觉得我可能第一次怀孕包括第二次怀孕就是能够做得更好的部分。因为我其实怀二胎的时候正好工作压力就是因为我的工作的这个职责范围更大了，然后也开始带团队，所以其实第二次怀孕的时候的整个的就是工作的平衡比第一次要差很多。第二次怀孕的时候而且又在家办公，然后又是疫情，其实 久坐啊、嗯，然后这个其实到最后我对我的健康影响还蛮大的、
嗯、
就包括我就是生产完之后的恢复，对，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要逼逼自己，就是还是要有一个运动的一个习惯，这样就是说不仅你生产会顺利，就是你恢复起来也会更快。
嗯，
说到这个话题我觉得有一点挺有意思的，就是坐月子因为我觉得在咱们这一代人来讲，其实你跟大家说做自己大家应该不会有什么争议，但是做自己这个非常难，就是因为看你家里的情况，然后你跟你父母的关系，然后有的妈妈可能就是非常的强势，
嗯，
对吧，然后有的妈妈就是妈妈婆婆都有、
嗯、
对吧，就
是
他们
上
一代、
就
是、上
一辈，
对对对，然后也许就是可能在国内更普遍的是孩子生完以后婆婆或者妈妈来接手，那他们可能就是对于孩子的生活的细节然后以及你生活的细节有更多的掌控的欲望，
对，
对，所以有些时候我觉得这个话题它并不是说你心里想要做什么你可以做什么，而是在你比如说你还真的需要有一个人来帮助你，对吧，就是有些人真的很需要他的妈妈，然后也许会有月嫂，但是
一个可以信任的人，
对，但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很多冲突，就是观念上的冲突，然后坐月子啊坐不坐呀，我觉得这些其实就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难，因为它还涉及到你和你自己家里人的关系，
对，
对，
坐月子这个 concept 就是这个想法和这个 practice 习俗嘛，你有找月嫂吗？
我有找月嫂，
对、
嗯、
我们两个都是，我们觉得说第一个月就是宝宝出生之后的第一个月对妈妈的恢复是很重要的、
嗯、
所以那个时候对我来说我觉得，我相信国内也一样，现在月嫂其实很贵嘛，你找一个比较专业的月嫂会就给你做饭啊，然后配一些营养餐啊什么的，其实价格其实是不菲的、
嗯，
但是我和林红我们之前聊过这个，我们都觉得说花钱请个月嫂而不是只要你的婆婆或者你的妈妈在家里面帮你，是一个对你的身心健康都很有好处的一个事情。
对 对， 对，其实我的月嫂请了还更长时间，而且我花了很多钱，然后这部分的钱其实我也想得很开，我觉得甚至也许我会买一辆没有那么好的车，或者是我少买一辆车、
嗯、
我也要把这个钱花在自己身上，
对
对，太值得了，我认为，就当然是这个就稍微比较 personal， 就我跟我妈妈的关系比较复杂，
嗯，
我觉得其实如果是我妈妈来帮我照看孩子的话，我的压力会更大，我会经常跟她吵架，
嗯，
我们的观念太不一样了，尤其是我在国外生活这么多年、嗯、所以我宁愿花更多的钱来去雇一个人，然后这个人就是我跟他就是雇佣关系，
对，
对吧，就是他
听你的
听我的，因为我是付他给钱的那个人，对，然后所有的决定都是我自己来做，我觉得这个让我会舒服很多，然后我对我的恢复的过程也很
有
帮助，
很有帮助，
非常非常爽，就是我这两次生孩子就是超爽，我觉得我很喜欢我的产假，别人都觉得说产假哦带孩子很累，但是我觉得我到第二胎的时候我基本上就能明白，就是 OK，我的产假就是我的产假，是
你的时间，
是我的时间，哪些是必须就是我一定要为我孩子做的事情、
嗯、包括喂奶，
但是喂奶也有捷径，对吧，比如说我后来就变成就是
只泵，
对，泵奶就比亲喂要容易太多，然后我能上奶粉就上奶粉，不给自己压力，比如说我知道我二胎的时候我觉得我的重点应该是在我身上以及我大女儿身上，因为对于这个三四岁的孩子、
嗯、
三岁两三岁的孩子家里有个新的小宝宝，他对他来讲是件很难的事情，
是，
对，所以他就变成我的重点，然后这个是我逃不掉的责任，那剩下的时间能外包全部外包，自己什么都不干，然后就
自己不需要，不是你非要亲力亲为的事情不要做，对吧，
对，
能够让你老公做的事情，
能用花钱解决的事儿，或者是能让别人帮忙的事情就是不要揽在自己身上，
对、
嗯、
这个就是请月嫂我觉得最大的好处，就像林红说的，你不会因为她是你的婆婆或者你的妈妈，
对，
不好意思，
对，
说一些你提一些你的要求，或者他们做了你不喜欢的事情，或者让你去他们命令你，或者就是说用他们的自己的经验去让你做一些你觉得或者不想或者可能你觉得不正确的事情，
对，
你这些冲突都可以避免，
对，
只要你肯花钱去请一个人，然后这个人一个是你得请，当然要请一个经验丰富的人，对吧，
对，
一个是你觉得可以信任的人，就是你不看着他的时候他也全心全意的对你的宝宝，
在照顾你的宝宝，
对，
对，
你不会觉得说这个人你如果不看着他就偷懒，
对，
对吧，你能够完全放心，这样你才能够，就你花钱请这么一个人才值得。而话说回来， 我觉得从我的经验跟林红的差不多，我觉得特别是第一个月，而且特别是新手妈妈，我觉得一胎的时候，你可能比如说二胎三胎，你觉得哦，我这都已经做过一遍了，我可能知道怎么回事，
对，
然后呢只要有个人搭把手就可以了，那你就你不请月嫂其实也无所谓，但一胎的时候你真的就什么都不懂，然后你
很无助的一个状态，
对啊，然后你这个小孩生下来以后，像在美国你如果是顺产的话，你在医院待
一个晚上
一个晚上，然后第二天你就回家了，然后你回家你就怀里头抱着这么一个一坨肉，对吧，也不会动，然后什么都需要你的这么一坨肉，你怎么办啊？所以有一个有经验的人过来帮忙，然后即使是那种简单的小事，包括怎么抱着你的小孩，或者怎么给他洗屁股，
对，
换尿布，然后包括吐奶啊，这些事情就都是你之前你可能听说过但是都没有经历过，或者可能你没有想到会自己发生在你自己身上的这些事情。
哦，还有一点说认真插一句，我觉得就如果是新手妈妈，就包括也许如果你有这些资源，就是月嫂或者阿姨，如果你去网上查，你总会吓到自己，因为你晚上百度谷歌总会告诉你100种方法干这个，然后或者是哦你孩子吐奶出了什么大事儿，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我觉得很容易引起焦虑。这点就是大家要我觉得一个过来人经验，就是说
不要
更多的相信自己的就是
直觉，
相信自己的直觉。我的态度就是有些事情没有正确答案，然后我也不需要100%做的绝对的好，
对，这点很重要。
反正我就觉得孩子活着，这个孩子顺产下来，然后如果一切健康的话，他存活的几率已经很高了，
对，
就是我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的孩子会活着，这是我经常就是会提醒自己的一点。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可能亚洲妈妈和美国这边就西方的这种叫养孩子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可能不要对自己有那么高的要求，就是你的孩子不会因为他从来都没有吐过奶或者从来都没有红过屁股然后之后他就比其他的孩子好多少，对吧，
对，
你有些事情你没有办法，你即使是做了你全部能做的，
对，
但你可能还是没有办法阻止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
对，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说的不好听就是你孩子活着就行了，其实是这样的，特别是你生到二胎或者之后，你就会发现说你之前就是过于小心去做的一些事情其实真的没有必要，
对，
对，而且有的时候你过于小心，比如说你过于保护你的孩子，然后可能阻止他做一些自己
的
尝试，
对， 对， 对，
或者你觉得危险的事情，
对，
对吧，
对，
你觉得说哦这个孩子就应该你就应该把他保护得好好的，然后也不能摔跤，然后也不能这个不能那个，但他之后长大反而没有了这些经历，自己的经历他可能会遇到不好的事情啊什么的，所以就是你能做的你就做，然后在你自己的知识范围之内能力范围之内，你能够尽量的给予你的孩子包括营养上面，对吧，像林红说的，我们可能这种比较传统的意识就觉得说母乳一定要母乳，母乳最好，
对，
但是母乳
很不可控，因为你不知道自己的情况是什么样的，你也不知道你孩子的情况是什么样，有的孩子他就是不会就是舌头的问题，就是没有办法吮吸，
比如说他没办法吮吸，对
对对，这种东西就是你完全不可控，所以就还不如妈妈心态放得平和一点，
对，一个是你小孩那边的情况没办法控制，然后有的时候你还要想的是这点我觉得我们特别提倡，其实就是作为妈妈你先为自己考虑，先为自己想，比如说你作为一个妈妈你就是没有奶水，然后你可能不管什么原因，可能心理压力太大或者身体上的原因，或者说你可能有一些比如说那个 mastectomy，
对
吧，
对，
有一些发炎啊什么这个那个，你就是没有办法产母乳或者足够让你的孩子能够吃饱
全母乳，
对啊，
对，
那没关系，对吧，这就是奶粉这么多年就是研究出来的
奶粉是20世纪最好的发明，真的。
对啊，所以如果你需要帮助，
对
吧？对，特别是如果你觉得对你自己的心理健康会有影响的时候，你就觉得哦，你强迫自己做这些事情，然后让把你自己搞得压力很大或者很不开心，
对，
那你完全就没有必要做这个事情，你就利用现在有的这些现代科技，这些能够帮助你的事情，然后做你能够自己范围之内做好当妈妈的这些事情。
说到这点，因为我的孩子大女儿已经大一些了，所以有时候我会经常去想就是以后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我怎么能够帮助他成为他想要的人。我觉得其实回归到最重要的一点的就是说就像麦刚才讲的，我觉得很多事情是你不可控的，就比如说你现在想想你自己的生活， 对吧？你的工作、你的生活里面，然后包括你和周围人的关系，你父母和你的伴侣的关系，有多少是真的在你控制范围之内的？非常少，非常少。我觉得，更何况是另外一个人的生活。我觉得就是说，我的孩子，其实尤其是他们越大，包括他们现在也是，有他们生活中有太多的方面是不在我控制之内的。
嗯，对啊。
所以我能够做的就是能够让他们有这种韧性。能够让他们自己去处理他们所遇到的困难也好，挑战也好，或者跟他们的预期不一样的突发情况也好，这是我能够给予他们最大的一个最有用的一个工具吧。
对，
就是我觉得我从来不会花时间说我要保护他，但是有些事情比如说真实世界有一点太残酷，就是我会想啊、哦，我怎么样？对，我会想，
没有办法理解。
对对对，我会想我怎么样以一种什么方式和时宜去给他
指导
他，让他慢慢的去认识这个事情的全貌。就这个是我想的事情，但是我从来不会说啊、哦，这个事情我永远不让他知道，或者这些事情我一定要让他保护到他永远不会接触到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这是
做不到的，
做不到。而且其实适得其反，像刚才我说的，因为他总会遇到这种情况，他是不是能够自己处理？
对啊，他如果对这个事情完全没有认知，然后突然
对
在你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遇到了，
对，
然后他不知道怎么处理，但是又害怕告诉你，反倒会造成更不好的
伤害、
影响和伤害。没错，
对，
然后我刚刚提到运动这一点啊，我想说的就是这个也是现在就是你怀孕期间提倡的，就是你怀孕之前没有做过的运动你怀孕之后也不要尝试，但是你怀孕之前已经在做的运动，包括一些简单的，比如说一些有氧啊，因为听我们节目的不少听众宝宝都是喜欢运动这一方面的，对，所以如果
听众
听到没有，听众宝宝，
你们都很棒，
你
们都很棒，都比我强，
你们不懒惰，你们对自己的健康、身体健康有要求，其实是非常好的。但是就是怀孕以后嘛，成为准妈妈以后，不要尝试之前没有的，或者不要做过激的这个运动，就是你之前知道自己能做的，现在可以继续做。当然这个是就是第一个 trimester， 可能过了三四个月以后，你可能三四个月之前就是为了保胎啊要多休息，特别是如果你有孕反啊这些的话， 对自己好一点。如果你身体觉得负荷不来，
对，
你就不要强迫自己，
follow your instinct， 听自己身体，就是
对，
随心。
说起来容易嘛，当然我们都知道，就是喜欢运动的人有的时候有一些强迫症，就是你会觉得哦，我应该是每天或者每两天运动一次，但我现在已经三天或者五天没动了，你会觉得说哦不行了，是不是？不管你的这个运动的目的性是什么哈，你成为妈妈之后，你有的时候不单是要为自己想，还要为就是你宝宝的健康着想。
对，
所以呢前面的这三四个月可以稍微的缓一缓，对吧？也是还可以继续做一些，比如说伸展运动啊、瑜伽啊这些没有那么剧烈的运动，
多走走。
对，然后到了三四个月，你这个胎儿已经安全了，已经开始慢慢的长的成长的好了，你就可以恢复之前，包括像我怀孕的时候，我还继续做一些重量的训练啊什么的，一个星期可能两次，有的时候可能那种稍微危险系数比较大的动作，比如说你把那个重量举过头啊这些，可能就不要像之前用的重量那么重，对吧？因为特别是如果你是一个人运动，不是在健身房的这种状况之下，如果出了什么问题的话，你可能没有人过来帮助你，所以你要特别的意识到这一点，要小心这一点。
对，
但是其他的这些运动你都可以持续，即使持续到最后你可能肚子都已经很大了，然后就觉得哎呀好沉啊，就是连走路你都觉得难受，但其实你走路难受，你做一些这个瑜伽呀这些东西其实不一定，它有的时候包括你练习一下这些呼吸啊什么的，它其实还对你的
生产
会有帮助。
对，
对，好，反正我们乱七八糟的其实也聊了 一大堆了，最后呢我让他跟我们分享一下他成为妈妈以来有什么让他觉得特别值得特别开心的事情，也让我们听众宝宝听一听，就是做妈妈what are you gonna look forward to。
我觉得这是很难的问题。
是，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很难的问题，
因为有太多的好的事情，
太多。对，就是我觉得可能也许跟养宠物有一点点像哈，就是说我因为我没有宠物我不知道，但是我看很多养宠物的人都很幸福，但是 我觉得有一部分是说你跟他待的时间越长，然后有这种亲密关系，然后他对你的一种依赖，这个本身是一件很美丽的事情，
嗯，
对吧？就是尤其是
让人感动的事情，
让人感动的事情。就比如说你宝宝第一次抓你的手，宝宝第一次冲
你
笑，喊你
妈妈，
喊你妈妈，对，哦，这些东西就我觉得咱俩现在聊就是都很有共鸣。但是这个事情其实是在我做妈妈之前很难想象到的，就是我能想象哦，如果有人叫你妈妈，你应该会
很高
兴，开心，很感动。但是我就是真的没有办法传达这种传达给一个没有体会过的人，没有
用
那种
这种
感受，对，很感动啊，这个很感动。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我现在越来越能感受到，就是其实做父母是一个非常能够历练你自我成长的一个过程，
嗯，
就是我认为其实你是在拓宽你人生的宽度，对吧，
嗯，
因为就好像比如说你在单身的时候你是一种生活状态，
嗯，
然后你有一个稳定的伴侣之后你是另外一种生活状态，
嗯，
然后在这个生活状态下你需要去学习怎么样能跟别人共情，怎么样去倾听，
嗯，
然后怎么样处理冲突，
嗯，
然后怎么样去寻找两个人能够common ground， 怎么样能够跟别人相处。那这个东西并不一定完全都是很正面的经历，你也许会吵架，你有时候会觉得哦，我还不如一个人过得自在，
对
吧，因为很多决定都是两个人的。
对，
我觉得有孩子之后他其实是把另外一个就是说生活的维度完全给你抛过来，然后这是一个全新的维度，就是第一次你需要思考哦，我完全为眼前这个生活要负全责。那这是一个我之前从来没有过要做的事情。
对，
那而且每一个阶段孩子的需求是不一样的，
嗯，
可能更加小的时候他是更多就是说physical， 就是更加就是体力方面的，但他孩子越来越大，你有更多他有更多的情感认知的需求。
对， 对，
然后这个我觉得这个本身是一个有点像，因为我有时候会把人生看成一场游戏，
嗯哼，
对吧，就好像是你打通了一个新的关卡，
嗯，
然后你从来没有打过，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大 boss， 然后有很有意思的探险和奇遇，其实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
嗯，
就是包括很多育儿路上的一些有一些挑战或者是一些心酸，
嗯，
但是我觉得每一次其实都是一个
都是好的经历，
都是不一定都是好的，就是因为就是它会能帮助我更了解自己，
嗯哼，
对吧？我通过就是去解决这些问题，然后我通过跟我的伴侣去解决这些问题，我能更多的了解我为什么会这样去解决这些问题。
嗯，
那这个可能跟我的经历有关系，
嗯，
那可能这部分我不太明白，那我可能需要去读一些书，或者是我需要做一些研究，然后去了解儿童心理，然后这些可能会影射到我之前的一些东西。
嗯，
我觉得这个是挺有意思的，就是说。说实话，我觉得有些时候虽然陪着神兽很累，但是我会觉得哦，我 unlock 了一个人生新的关卡，
嗯，
然后我在不停的去闯关，然后这个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旅程。
对，
然后最后一点我想说的，其实我觉得育儿是一个也是一个育己的过程，就是一个疗愈自己的过程。有很多时候我会觉得比如说我跟我母亲的关系比较复杂，
嗯，
然后我觉得在做了妈妈之后我能够更加的切身的体会到她当年做的一些决定背后的这种心路历程，
嗯，
这个是我在做妈妈之前想不到的，因为我看到只是一个童年的幼时的需要陪伴，需要很多
关注，就是你看到的只是你没有得到的，
对对对对对，一个部分。但是做了妈妈之后我明白作为一个就是工作的职场女性，尤其是在八零九零年代那个时候，跟现在的完全的现在这种社会期待和这种我们能够有的资源完全是不一样的。
嗯，
那我可能更多的体会到，当年她做了那个选择，其实是也许是没有选择的选择。对，所以这个其实对我来说也是相当于一个比较意外的收获吧，
嗯，
就是我能够更多的跟我妈妈当年的
能够更好的
共情。沟通我目前还做不太到，但是我能更好的共情，也许我期待沟通会是下一步。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讲要孩子这个是一个非常 personal 的选择。说实话，如果我当年没有意外怀孕，也许我到现在还没有孩子，也许会有，但是我觉得迈出这一步非常难，尤其是对我这种我喜欢对生活有掌控感，然后我跟我老公有很多很多的这个 bucket list 就想要做的事情，
嗯，想要做的事情
还没有做。我觉得尤其就是 there's never a right moment， 就是你永远等不到那个最好的时机去做一个这么大然后不可逆的决定，
嗯，
但是到最后我其实很 我很欣慰当时这件事情是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因为我现在能够体会到我刚才所说的一切的感受，然后我现在对自己了解实在是太多太多，就是比我有孩子之前，他会不停的去 push 我去了解自己，因为我的时间就是没有那么多了，对吧，就是你会
全部的时间都放在育儿上面，
对，就是你会需要，因为可能之前没有孩子之前就是除了工作大把时间，我想干嘛干嘛，我在赖床，我躺沙发上，其实没有那么多的 intention， 就是你没有对生活的目的性没有那么强。
对，
现在比如说我这周放假，我每一天我都有一个 schedule， 就是我就哪怕我是休息，比如说昨天下午睡了个觉，我就说 OK， 这两个小时是我可以休息，我可以刷剧，我可以躺床上，但是我只有这两个小时，之后我就要去进入我妈妈的角色，我要去接孩子。
嗯，
对，它其实是会啊。强迫你自己变，对你的生活和你时间更有目的性的，就从这一点来讲，就是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一个经历。
嗯，
我很感激我的大女儿姐姐是在那个时候来的，虽然我当时非常的美丽的意外，虽然当时很愤怒，但是现在来看是一个让我很开心的一个事情。
嗯，我觉得林虹其实总结的已经很好了，她说的这三点。都能够让我们听众宝宝可能现在处于一个不是很确定的状态啊，或者在思考的这么一个状态，或者甚至已经进入了准妈妈状态，的大家可能让你觉得说，其实大家很多的经历其实很相似，然后发生了你就去面对它，然后现在出来的结果其实是意想不到的好的结果。
对
对，然后我觉得他说的，其实我都很认同，然后他说的最后一点就是育己的这个过程，其实我们听众宝贝也知道，我不是一个童年有特别多阴影的这么个人嘛，我觉得跟他相似的这方面，我觉得对我来说不是疗愈自己，更多的是我能够 appreciate 这个传承的过程。
对，
说真的，我到现在其实跟我父母的沟通方式，我觉得有的时候我都会就是可能不耐烦啊，或者发个脾气啊什么之类的，然后等到我发过脾气以后，我就会非常的后悔，然后我就想说，哎呀，这个话说重了呀，或者说其实没有必要给予我父母那么多的这个负面的情绪，其实有的时候给他们更多的肯定，然后更多的包括沟通上面，对吧，
对，
就是把话说明白啊，这些什么之类，
对，
但是作为小孩你可能对父母就没有那么多的耐心，对吧，
对，
你已经习惯了这种沟通和相处的方式。
对对，
就像林虹说的，他可能现在可以慢慢开始跟他妈妈共情，但是还没有办法把他就是可能想要说的一些话现在还没有办法说出来，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在中国长大的缘故，就是很多那种道歉的话呀好像很难，面子上过不去，或者说很难说出口。但其实成为母亲以后，我觉得起码我开始思考这些事情，
对，
我就会慢慢的意识到说，哦，好像有些事情有点过分啊，或者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 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成长的，
对，
成长的过程，就是你作为母亲的时候，他看着我就开始，哦天哪，哦，
太激动了，
开始流眼泪。
正好因为你爸妈也在这里，所以可能这些经历都还比较新鲜。
对对对
fresh。
对对对，确实是，就是可能有的时候我就想，哦，昨天你知道还莫名其妙的跟我爸妈跟我妈发脾气什么之类的，然后其实我妈也习惯了，就她可能就是过了就过了什么的，其实我还觉得就是其实觉得心里头挺过意不去的，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就跟她说，哦，就是 I'm sorry。 我觉得挺奇怪的，就是我跟我父母反倒不好意思说 sorry，
对，
跟不认识的人，
对，
甚至包括跟我老公，甚至包括有的时候跟我儿子，我有的时候冲他叫唤，我还跟他说，哦， I'm sorry， I didn't mean to。 Anyhow， 我哎呦，最后搞得很煽情的感觉哈。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我觉得就是你做了父母之后，你才能够慢慢的体会到你爸妈作为爸妈其实为你付出了多少。
真的，
对，
确实是，你没有为人
不知这个艰辛。
对，
对，
就是什么养儿方知父母恩，对吧，
对，
然后包括你的孩子的成长的过程当中，
对，
你会越来越多的能够体会到你父母为你的付出。我可能到我觉得即使我现在有了孩子哈，我可能还是没有办法说出口有些话，我就觉得说我可以很煽情，其实有很多话，其实我对他们感谢的话呀什么的，我其实想说，但是我现在还说不出来。
对，
但可能比如说
等到我跟他们年纪一样大的时候、啊、我做了比如说做爷爷奶奶的时候，不知道那个时候还能不能真正的就是跟他们很明确的表达出来我对他们的感激啊。
对，其实也没有必要 rush， 没关系 Maggie， 我觉得这些都是昨天，因为我昨天 exactly 跟我的这个就是 therapist， 我跟我的理疗师聊的是同样的话题。我因为我有一些刚才也说，就是我的共情到那里，但是我的沟通出不来，就是这个其实是一个它需要一个很自然而然的过程，就是你到了那里、嗯，当你准备好了它就会自然的流露出来，没有必要 push 自己。对、
嗯、
你总是肯定是有一些东西，要不就是你自己跟自己的一些心结，要不就是你的内在小孩在哪一个地方还需要更多的疗愈、
嗯、
然后你还没有准备好，当你准备好了那一天会来的。
嗯，
然后而且一定会来的，因为你的孩子会长大，然后你会在这个不同的年龄阶段你会收获新的 perspective、
嗯、
就是你每一个阶段你都会有新的 perspective， 就 welcome。
Okay.
And don't blame yourself.
哦，天哪！现在最后我们
就变成了一个 therapy session，
对，变成了给我来做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的这么一个过程。
然后现在天气也晴了，刚才还有点阴。
对，我们刚刚刚开始的时候天气是阴天，然后周围就是大家可能也听到后面的那个噪音，有不同的小孩、
嗯、
然后有说话的，就是这些不同的大人啊，然后大家就是有跑来跑去啊什么的。现在大家都走了，我们还坐在这里。今天跟林红我们浅浅的聊了一下我们 so far 我们自己育儿的，
我觉得我们其实没有怎么聊育儿
啊、哦，对，
就是没有，
对对对，
这其实就是作为一个开场吧，作为一个父母的一个开场，
不是育儿，是怎么说，是成为母亲。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在聊就是成为母亲，
这个阶段
然后可能成为母亲刚刚做了母亲之后的一些经历和一些想法，
还没有出月子，咱俩
对我们俩还在讲月子的事情跟育儿基本上都没有任何的关系哈。
下次再说。
对，我们听众宝宝如果听到了我们这一集的内容，如果你有什么共鸣或者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你自己想要跟我们分享你自己的经历啊，欢迎给我们留言，然后我会把林红刚刚推荐的那个作者他的这些书，我把它会放在我们今天 show notes 里面给大家做参考。嗯，今天对我来说我觉得像我开场的时候说的是一个全新的一个经历，就是 in person， 然后请了一个我们特别来宾，然后也是聊了一个我们之前没有聊过的这个话题，而且到最后我觉得真的是啊，突然怎么就变成我自己的 therapy session 哈、啊，不好意思还在这边那个流眼泪，真的是不，大家刚刚看不到我流眼泪，就听到我这边在这边吸了鼻涕，是不是？好吧，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林红来当我们的嘉宾，希望他在不久的将来再过来跟我们聊一聊其他的话题，好吧，
谢谢大家，今天非常开心，拜拜，
嗨。